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因为我找了一位网红妈妈，然后这位网红妈妈她是我最近新认识的朋友。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插播，因为你知道下班偷偷学从来没有做过插播这件事情。你想要让 YouTube 165万订阅的反骨男孩酷炫教你做短影音吗？你想不想要让社群总粉丝超过150万的冒牌生教你做社群呢？那我们最近有一场整整两天的线上论坛，结集了超过10位名师哦。教你用短影音增粉啊、流量变现的技巧，而且通过我的专属的课程连结还有折扣码，课程费用啊，其实根本就不用上万元，门票现在一张呢，只要台币呢1350元，然后用我的折扣码之后，你知道吗？1000元都不用，大概900块钱就可以上两天的课，而且这次线上的论坛呢是不限时间地点啊，无限次重播观看，这是一个直播的讲座啊，所以如果你在线上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各大讲师实时互动。可是呢，因为今天是下班偷偷学的专场，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其中一位讲师艾琳呢，来让大家先听为快。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邀请一下艾琳，然后可以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Hello， 艾琳。
Hello， 冒牌生，还有下班偷偷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琳。刚听完你讲那一段，我都想要直接报名了，直接刷卡。
你也是讲师，你不用刷啊。但是听众们他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这些讲师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人，他们应该认识我吗？那今天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特殊的背景和自我介绍啊。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们好，我是艾琳。那我自己呢是做 YouTube 起家，目前全网大概50万粉丝。那我现在的斜杠身份其实很多就是除了做创作者之外，那还有一间行销公司，然后同时也是自媒体大学的共同创办人，然后又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所以就整个是斜杠很斜。
真的你这样做好多事情哦。之前你不是有提说你1000个人然后也可以变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粉丝会很有兴趣，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要很多很多粉丝才能够做到团购啊，或者是做到变现，但是你说1000人也能变现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
对，这其实是我们最近开发出来的一个铁粉经营学里面的内容。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前后的脉动，因为现在已经2024年，现在已经不是2014年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营社群跟以前经营社群的概念差很多。像以前我记得我是2017年刚出道的时候，比冒牌生晚一些，就是我是2017年出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网络上查，就是我开始经营 YouTube 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什么至少要10万粉丝才能养得活自己，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绝望，天哪，我才0粉丝，我要怎么样做到10万粉丝养活自己？但是我后来就好险，我就是我没有被那些网络上的谣言骗到，那我就自己去摸索，然后刚好其实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念行销相关，我就发现说，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的状况我在当时500粉丝的时候，我就成功赚到钱了。
怎么说500粉丝你就开始赚钱？你说 YouTube 500粉吗 ？YouTube 的500粉，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YouTube 500粉的时候，
怎么赚啊？
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还很小嘛，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还没有辞职，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在韩国出差外派的时候，假日没事做，因为我不会韩文，然后在韩国没有任何的朋友，所以我就一直看 YouTube。就很闲，一直看 YouTube， 后来就看到，就觉得说，好像我也可以自己来做做看，因为我真的太闲了。然后又发现 YouTube 上面没有太多韩国相关的内容，然后我就来拍拍看。那时候我就拍一些什么韩国鼎泰丰啊，或者是拍一些韩国的餐厅之类的。我在没几支影片到500粉丝的时候，就收到一个来信，然后邀约我去韩国做皮肤管理。
真的、那你去了吗？
我去啊，当然可以去啊，那免费的当然要去。可是我那个还没有赚钱，我不是透过那个赚钱的，是我当时去皮肤管理，他那个疗程大概是4000-5000台币左右，就是如果看我们买到的等级4000-5000台币。但是呢，因为我才500粉丝，所以我不太可能跟他说我要跟你收钱，我要广告费什么的，这太难了。但是呢，我当时就做完之后，我眼睛一亮，看到他柜上就是有在卖那个术后的防晒跟 BB 霜，就是医美术后的防晒跟 BB 霜，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牌子就是我自己用完他送我，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用，然后台湾没有卖，我就问他说能不能让我卖卖看、对，然后呢我就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会介绍这些产品，但是我就每次去那个医美诊所去做那个皮肤管理的时候，我就把画面就带个2-3句话带到说这个是这个医美术后专用的防晒 BB 霜，真的很好用，然后而且不会让你敏感，然后我就拍了我自己的虾皮，我就把它放在影片的资讯栏，我就在 影片里面稍微带到两三句而已，然后放影片资讯栏我的虾评连结，就发现就有单了耶。
真的还假的？那你虾评是不是做得很丰富很详细啊？
其实我当时也都不会，我就是很弱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代购，但是 我当时一看到说诶怎么这样子，我根本不认识到底是谁买的，我也不认识买的人是谁，但是单就一直来。然后呢后来就是我每一次去做皮肤管理的时候，虽然我做皮肤管理没有钱，但是我只要每次讲一下讲一下，然后每次就会有钱，我就发现说哇实在太神奇了，根本就不用什么十万粉丝养的我自己。那时候我的批货价他是给我批货价，因为我要一次囤个三五十条，但他给我的很不错，大家可以用市价六七折左右去买到那个产品。
嗯，然后你就这样子就开始 做到第一次的变现。
对，这个算是我的第一次的变现。然后我开始有了这个天线打开之后，我接下来的所有的影片都一直在去摸索我到底可以怎么样透过这支影片也可以赚到钱，就是不要做白工。
哦，所以你一开始变现的方式是用 YouTube， 然后拍了一部影片，可是你也不是刻意去介绍产品，你可能是去分享一些你的韩国的经验啊，韩国的一些旅行啊相关的东西，但是你会带到一两句。
对，就一两句哦，而且我其他影片都没有，就只有我去做皮肤管理的时候才会讲到，哎，这是他们家的防晒 BB 霜。真的很神奇。
我好奇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部影片这样拍完之后就一个连结嘛，然后那连结连到你的虾皮 对不对，那你把这个连结放在其他没有讲这个内容的影片的话会成功吗？会有人买吗？
嗯，我自己其实后来是我的虾皮卖场每一支影片都会放，但是我会发现说就是通常就是有相关的影片有讲的影片出来之后才会有单，然后其他影片出来之后没什么单。但后来我用类似的方式就开始经营我的虾皮卖场，我虾皮卖场现在大概有十个以上左右的产品吧，然后就会因为每一支影片都放，所以我发现有些回购的人就直接点我任何一支影片他都可以买得到。
哦，所以你后来有一个综合型的卖场的概念啊。
对对对，都是我去就是去 source 到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产品这样。
嗯，那你一开始你刚刚说韩国，所以韩国是你成功转型踏入 KOL 的一个方式哦？
有点像，因为当时其实刚好我的背景其实我之前是台大工商管理系毕业的，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就是只要有读管理学的话大家会知道有一个叫做 SWOT 分析。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因为我也是行销的。对对对，我也是行销的。对，
然后你也是做行销的，懂懂懂，同道中人
SWOT。 对，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我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其实以语文来说我是不会韩文的，然后我会的是日文，但是我就稍微做了一下 SWOT 分析，就去看一下就是竞争市场的状态，发现说，哎，那时候做日文的已经有很多的内容了，但是做韩国相关的就很少之外，而且品质好像也不是说特别好，就好像是我一个初学者真的是很素人也可以做出差不多感觉。我那时候真的很好笑，我就看别人的影片，我想说嗯这样子也可以，那我也要来试试看。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SWOT 里面有什么啊？第一个是 strength 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 weaknesses， 然后第三个是 opportunity， 最后一个是Threats。 那因为我只记得英文的，你可以翻译一下成中文给再跟听众们说一下。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一个管理学小教室，很简单的那一种。一种是内部外部的优势跟弱势。
对，
然后内部指的就是我自己自身，那我自己自身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资源，那我的资源就是比如说我人在韩国，我就是因为外派的关系我长期在那边，那是我的优势资源。对，我不用每次就是开都要飞一趟啊，或者是住宿费。那我的劣势就是我不会韩文，然后我还有发现我的优势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个性，哎，茂还是认识我应该知道我还蛮喜欢跟别人交流的。
对，
就是很喜欢去到处交朋友，所以其实我虽然不会韩文，但是我竟然也可以用我的破英文加破韩文交到一些朋友。
嗯，
然后那时候当时就有一些韩国人或者是语言学校的朋友的资源，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一起拍摄啊，然后做一些运用的。那还有外部的优势跟劣势，就是我主要做竞争市场调查。
对，
就是外部指的是跟我没有关的，而是整个环境。然后跟我没有关的话，像是整个环境来说，日本当时的那个10万以上的 YouTuber 超多，因为台湾人就很喜欢日本嘛。
对，
那个拍摄的那个品质很好，可是我当时我连相机、麦克风什么都没有，我就只有手机，我还印象很深刻是 iPhone 7。
哦，那很久哎、欸，真的很久哎、欸，
很旧对不对？
对，
那个、画质就很好笑，而且我不会剪辑哦，就是我的内部的劣势啦。
对，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机会是，如果说我要去打入日本市场，我的竞争对手太强了，他们都用很高级的什么 Sony 你或者是
Sony 或者是 Canon 啊那种的，
对 Canon 相机，然后我只有一只手机。但是我看到我去调查韩国的内容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香港人居多，那香港讲广东话，那我们讲中文嘛，就不太重叠。然后讲中文的呢，好像跟我差不多是用手机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嗯，这里好像有我的机会在，我就后来我就决定选韩国这样子。
哦，那你现在已经不是做韩国了吧？
对啊，我一路上一直转型，就是跟着我的人生经历在走。
嗯，那你现在大概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啊、
我现在哦，其实我最近刚好就是今年我又经历一波新的正在转换期耶，因为我原本是韩国嘛，但是你知道韩国做一做，然后那个竞争的市场啊，它其实是会弹性，它是会变动的，它是会变化的。
对，
所以我差不多做一做的时候，就有一波就是做韩国的很厉害的起来，然后年轻漂亮的妹妹，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就好像，而且我又不看韩星，我也不走 idol 路线，我马上就发现我原本的竞争优势好像就是已经变化了。
对
对，所以我后来又跑去做回日本。
哦，因为你发现其实韩国的那一些开始后来有竞争对手了嘛，但是因为其实你也是有累积的一批人，那你就把你的主题再去切成日本。
对，我又在切日本，然后刚好我的公司是日本的经纪公司，而且我又会日文，所以其实相较于那些就是很厉害的，虽然有厉害的相机，但是不会讲日文的网红，我可以做比较深度的。
对，
然后后来就疫情嘛，疫情就开始生小孩，就顺理成章开始做结婚生小孩的主题。但是现在我发现啊，小孩就差不多这样子嘛，所以我现在开始比较想要做一些跟自我成长，或者是做一些跟学习相关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这样子。
我后来认识你的时候啊，你还跟我讲说你想要在中午的时候试着开直播跟粉丝们交流，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他要做这么多事情，你看他又要做他自己的 YouTube 做影片嘛，对不对？然后又要经营自媒体大学，然后呢还有一些自己的比如说顾问的服务，对不对？那还有比如说因为你还有现在还有在做一些团购啊，比如说卖商品啊这些的试用啊体验啊，诶，中午吃饭的时候还不放过自己，还要开直播跟大家讲话，你的时间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啊？
哎、欸，我觉得你知道吗？刚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刚好前两天就是我的顾问学生也有问我一样的问题，因为他也是 KOL， 然后也是经营者，他就发现说，哎、欸，他光做内容这件事情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像社群平台这么多，以前一直有的 YouTube、FB、Instagram， 然后现在又多了 TikTok、小红书，还有 Thread， 天哪，真的大家都要疯掉了。你也觉得超辛苦的，
就超多东西的啊，就什么都要发啊。
对，而且一直要学，一直新的平台，那个其实是很耗能的。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到底是为什么有办法做这么多事？然后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发现我觉得能够成功做到这么多，不管是斜杠身份或者是时间管理，我觉得它不是时间管理，是我很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外包。
哦。
对，我就把所有不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全部外包出去，比如说像以家庭来说，我就什么打扫也外包，然后打扫嘛，然后顾小孩就送托婴中心也是一种顾育儿外包，然后还有各种就是没时间煮饭就买一些那种即时的冷冻食品，那也是煮饭食物外包或者去餐厅吃。然后以工作来说，就是我不会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其实我很会把钱分出去，像我最早分出去的钱就是字幕外包的钱。
哦，我有看到你那篇贴文呢，你还主动跟人家说你要加薪。
对啊，因为就是我跟他从2018年就开始合作很久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去年2023年他还是算我2018年的那一个 计费的方式，我就觉得说，可是现在的那个
物价飞涨，
去年对啊，物价飞涨，我就觉得说哈，这样子我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可以算我多一点这样，他就超感动，他就说我是第一个客人，就是不止没有跟他砍价，然后还主动说要帮他加钱这样子。
哦，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时间分配方式啊，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就是你都把东西都外包，其实我自己有点像这样子，我不太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比如说像打扫家里我不自己做。我再讲一个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每一次听到他都会念我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外包，因为我觉得我能够专注的时间有限，能够有注意力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很喜欢坐计程车。
哦，我也是。欸，
我在计程车上我就会开始打字写文章，然后我
没错，
对，然后我就会希望那个司机不要跟我聊天，即便他跟我聊天，我也希望他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故事。如果没有用的话，我就心想说我现在有点忙，我先做点事这样子，我就会开始在那边打字。
那为什么你家人不开心啊？
因为他认为你能够坐捷运就坐捷运啊，你能够坐大众运输就坐大众运输，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坐计程车？可是我跟你说，就我现在的收入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可是我从我一个月收入可能3万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欸，
哦，真的哦，
真的，所以我爸妈就说很偷贼。
所以你月入3万的时候就已经在计程车上工作了。
对，就是我一开始是经营一个粉丝专页，叫做海贼王经典语录嘛，然后那个账号每天就是我就会分享3张照片3句话，那三句话就是那一种你知道有一点心灵鸡汤啊，或者是有一点励志的这种话，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要在什么时候最有效率的找到这一些文字。那我算了一下成本，从我们家做到我们家公司其实一天来回是200块。
嗯，
好，对，一天来回是200块，因为我找了一个离公司比较近的房子，所以一天来回是200块。可是你坐公车的话，我有时候会抓不到那个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要上车什么的，然后又挤又不能够做事，所以在那个短短的来回200块的距离里面，我就会找好文字，然后找好图片，然后做一些整理，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发出去。每一天都这样子做了大概1年半，我的粉丝就一年累积到43万。在 FB，
你这个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投资嘞。
对，然后我就有跟我爸妈讲，我爸妈说算了啦，你现在是因为你有在做这件事情才这样讲，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你还不是也一样？我就想说算了，不要跟他们吵。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用这种时间做事那个效率特高？
极高，我有时候就觉得塞车就塞车啊，没关系。
而且呢，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我也有点类似，我连洗头都外包。我就会去美容院，然后呢，就是我每次去给人家洗头发的时候，就是我产能最高的时候，
写文章对不对？
写文章，然后什么限动，然后做超多事情的。然后我老公每次来念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去工作的。
我真的也会这样子，我刚刚才洗头回来，我也是在打字，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要剪片了，不要跟我讲话。好，那你看哦，我觉得大家要厘清，工作上面啊，你是可以有一些合作伙伴的。那我自己再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当你事情很多的时候，你要懂得去转换你的注意力。比如说我有时候是 FB 的文章我写一写之后呢，我就先不写了，然后我会去做别的事情。可是这个别的事情呢，可能是我的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思绪的转移中，你就不会那么的疲乏，然后也不会觉得那么烦。
对，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再来呢，齁，就是你目前为止你刚好提到说，就是跟你的那个外包的伙伴啊，帮他们加薪啊这件事情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转行啊？
转行哦。
对啊，因为你是你在转型，可是转型你有没有想过要转行啊？就是不要再做 YouTuber 或是不要再做自媒体这件事情。
啊，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找到其他更想做的事情之前，应该就会继续做这件事。
那很好啊，我就是想要听到这个答案啊。
因为这题真的很难欸，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会想说，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到底要干嘛？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很多人会说，要存钱要财富自由嘛。那财富自由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退休不工作的概念，而是不用为了钱工作。那我今天觉得说，如果我今天都即使没有赚钱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做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嗯，很好啊。欸，那你这一次在那个自媒体企业家峰会，就我们要去当讲师的这一场活动里面，你讲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我讲的是变现，我讲的是，
哦，就是赚钱吗？
对，我是赚钱，没错。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非常爱赚钱也爱给别人钱的女人。
那你老公怎么办？你老公现在在你旁边吗？
他 他也在我旁边啊，
他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说瞪了你一下？没有，
没有没有，他很开心，因为他曾经也是我给钱的其中一个人哦。因为我们就后来就一起做嘛，那我也要给他钱啊。
你要邀请大家来上这堂课的话，你来端出什么牛肉来来来？
哦，对对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陷入在这个迷思里面，就是说，哎，要有粉丝，然后很多流量才能变现这件事。但是我前阵子啊，才跟一些朋友聊到，有些朋友就是几十万粉丝哦，甚至有快要百万粉丝的，但他自己有公开在限动里面分享说他的收入有问题。那时候真的快把我吓死了，我才发现说，如果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去思考变现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们好不容易花很多时间去找流量、找粉丝，但是却没有赚到钱。到最后大家都会只能收掉，这很可惜的。那我觉得我在这场讲座里面，我会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样从一开始边做自媒体的时候就边变现。因为我举例来说，就是我有一些自媒体大学的学生，他那时候学了我们这个铁粉经营学的这一套，开始经营他的 LINE 社群，然后用我们教的方法，他经营他的 LINE 社群不真的是不到1000人哦，他每个月的那个团购业绩可以到30-50万、欸、
哇，那很高欸，
很厉害。
对啊，
知道吗？他的 IG 哦，只有200-300人而已哦，
这么少。
对，
然后他可以做到30-50万的业绩，哇，那这样子如果以抽，哦，好，我就不说抽多少，但是至少是15-20以上啦，哈，所以大家了解换算一下。那我也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有遇过一个学生啦，他也说他就是做那种摄影出来的，那他那时候他的粉丝大概在 IG 是6000多人，觉得很开心，他就跟我说，欸，你看我没有来上你的课，我现在都有6000多人，那我还需要去上你的课吗之类的这种。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IG 的这个粉丝的架构还有这个结构是什么。我就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一堆日本人跟老外，然后在那边就是你追踪我，我追踪你，哇，真漂亮，你知道这一种，你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粉丝是没有用的粉丝。他说为什么？粉丝还有分有用跟没用的。我说有啊，你这些粉丝世界这么广这么大，你觉得你今天如果要卖一堂线上课，或是你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做摄影技巧的话，有人会跟你上课吗？这群人会跟你买单吗？他就跟我说不会。
对啊，
我说对啊，所以
而且你看还有日本人，他要用日文上课吗？
对啊，我说有日本人，有老外，然后又有台湾人，然后台湾人的比例又不多，你这些粉丝就是一群大家来互相取暖跟互相追踪的人，他并不是一群真的会铁粉，然后也不会跟你买东西，那你这样子就是错的。
所以这个冒牌生就带到你自己会在这场峰会里面分享的干货，要有高涨粉，还有能够变现定位的定位，
对，好感度高的定位，但是同时又要帮助你赚钱。
真的，这很重要，不然我真的前阵子我又刚好收到一些就是以前的学生有寄感谢讯息给我了，他说他大部分跟他同期的朋友都放弃了，
啊，因为好可惜。
对。对，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好像一直在做涨粉增粉这件事情，但是没有赚钱嘛，没有赚钱的话，你看大家现在特别是又有小孩开始结婚有小孩，我们其实很忙，事情很多，然后做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有收入上的回馈，很容易就是第一个被放弃要做的事情。
对，真的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变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它是在一开始经营自媒体的初期就要先规划进去的，这也是我在这一场这个高峰会里面会特别着重会分享的部分。
这场高峰会那个钱会很贵吗？艾琳，
太便宜了吧，我们请的讲师费都不知道是这个好几百倍以上了。
真的，我跟你讲，前几天我开直播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粉丝说，你们觉得一场比如说像有反骨男孩的酷炫啊，然后有我啊，然后比如说有艾琳啊，然后还有比如说理财教主啊，来教你亚洲自媒体企业家峰会这件事情，你觉得要收多少钱？结果我的粉丝们就说16800，然后还有人说我的8岁女儿在旁边听，她说3000元。我说不用，都不用。他就说：“那老师，你们是多少钱？”我说：“我们是……
哎，我们是不是定价出了问题？”
我说：“我们是1350，然后用了冒牌生还有或者艾琳的专属折扣优惠的话，你就是大概只需要900块钱可以听2场，而且这两场你还可以无限次重播，还有回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上课。”他们就说：“真的还假的？”我就说对啊，
他就买了，
对，他们就买了，我
真的大家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这个市场上已经没有这么划算的事情了。
真的，
我们通常吃两餐这个1000块就没了，但是我们可以学2个整天的这么多厉害的重磅讲师来教大家。 而且像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场的特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讲师都是很有自己的时机的，就实体成绩。
对，
大家看一下，像冒牌生自己就已经全网加起来150万粉丝，然后经营了十几年，所以这些都是时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线上课程越来越多，他很多是那个老师你去点他自己的账号，发现根本没几个人。
真的，我看超多抖音的老师都是这样啊，我觉得你们到底在怎么好意思教啊？
就是所以你知道吗？前阵子啊，就是我们不是一起去学习里面，然后我就被一个姐在说，我们再不认真一点，我们都让我们的学生去被人家割韭菜。
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是我们这个就不能多聊了，这个不能多聊。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就是觉得说他也是。这个也是提醒我一点，就是说像是我们在分享很多的知识内容，其实如果说太佛系，然后我们想说哎，佛系没关系，有缘人来听嘛，但是如果没有很积极的去推广的话，真的没有让更多人知道的话，真的很可惜。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已经让大家可以先抢先收听艾琳她的背景啊，还有她的一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干货，然后还有她怎么样去平衡时间的这一些小细节。那很谢谢艾琳呢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3月24号还有3月30号的10点到5点钟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自媒体企业家峰会。好，谢谢艾琳哦，谢谢。
报一场听两场，欢迎大家来报名。
你的900块是听两场，不是听一场哦，而且你可以无限次重播跟回放。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喽，
谢谢冒牌生，
拜拜，谢谢，
拜拜。